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现在是10月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在星期三暂停了与美国在核能以及能源有关的研究项目。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炸死最少20人。联合国安理会选定前葡萄牙总理古特雷斯担任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台湾军方在今年八月举行汉光32号演习之后，台湾朝野立委要求国防部调整战略，因应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威胁。
他们的这目标是要在暂时可以防止其他区域兵力的介入跟投射嘛？那包括像美国。
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闯佐说，中国近年来积极发展反区域介入的战略，引发了台湾以及周边国家的关注。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今日早上发表最新的年度报告书，在报告书内说基本自由在香港进一步受到来自北京的侵蚀，详情亦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星期三暂停了与美国在核能以及与能源相关的研究方面一个3年的合作协定。这个最新的举动标志着两国关系恶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坦率地说这个是令人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还签署了一道命令，暂停了一项与美国达成的处理武器级笔的协定。理由是华盛顿采取了不友善的行动。这个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进行了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在星期三说，
That's a real tragedy because these are areas that we had successfully cooperated in the past.
托纳说，废弃笔协议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因为这些是大家以往合作成功的领域。由于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持续不断，美国中断了与俄罗斯就叙利亚停火的直接会谈。美国政府宣称已经对莫斯科失去耐心，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再次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交谈。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外交官都表示，美国主动提出了电话交谈的要求，交谈的内容仲涉及乌克兰以及北韩问题。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发生在叙利亚的一次造成至少20人死亡的爆炸事件负责，绝大多数死者是在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交界处活动的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一架自杀爆炸汽车攻击了在艾特梅村过境点附近的一支反政府力量的车队，距离那里不远的就是反政府力量和伊斯兰国组织在一段边界上一直进行战斗的地方。总部在英国的非营利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记录的死亡人数是21人。伊斯兰国组织在网上发布声明，对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一名的反政府力量官员说，死者包括一名法官和一名来自被反政府力量控制的阿勒颇市东部的高级民事司法领域人士。一名目击者对路透社说，大部分在爆炸当中死亡的人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政府叙利亚阵线的成员。该组织一直与土耳其军队并肩作战，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已经确定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经过第六轮非正式的投票，有了一个明确的人选，他的名字就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他们决定星期四早上10点举行正式的投票，希望能够以鼓掌表决的方式通过，并且祝愿古特雷斯在未来5年顺利地履行联合国秘书长职责。古特雷斯是葡萄牙的资深政治家和外交官，在星期三的非正式投票当中，他获得安理会15个理事国当中大多数国家的赞同。 现年67岁嘅古特雷斯喺1992至2002年间担任葡萄牙总理，从2005年开始领导联合国难民处，直到去年。佢喺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希望创造条件解决诸多嘅全球性挑战。在星期四正式投票之后，安理会会将他推荐的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提交给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联大预计将会仪式性地通过对古特雷斯的提名。古特雷斯将会接替即将在2017年1月1日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被逮捕，他因为窃取高度机密的档案正接受调查。声明话，八月底被逮捕的哈洛德·汤姆斯·马丁三世是51岁，是马里兰州的居民。声明仲话，他曾经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的审查。声明没有具体说明被窃的档案的性质和数量，不过表示2014年他从敏感情报当中盗取了一个政府机构的6份的档案。经过审核，调查人员发现这些档案的类别是绝密，这个意味着未经授权的泄露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极端严重的危害。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名合同工涉嫌窃取敏感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原始程式码，这些程式码的作用是打入好像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以及北韩这些外国政府的电脑系统。报道说，这名合同工为咨询公司博斯艾伦工作。比利时的检察官说，两名警察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被一名挥刀的男子刺伤，当局将此案列为是恐怖袭击处理。警方说，两名便衣的警察受的伤是并不危及生命。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发言人说，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的案件同恐怖主义相关，不过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袭击者是43岁的比利时国民，他的身份被证实是西查姆迪，另外一组的警察拦住他，对着他的腿上是开了一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希望美国协助建造军舰和船舰。我们会报道台湾军方今年举行演习之后，朝野立委要求国防部调整战略，因应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威胁。我们会报道据最新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再次领先川普。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今日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早上发表的最新年度报告，提及香港的部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0月6日发表年度报告，在有关香港部分方面，直接指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维持稳定繁荣的一国两制面临损害，并且认为基本自由在香港进一步受到来自北京的侵蚀。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是在美国的东岸时间星期四上午9点公布这份年度报告的。有关的香港部分直接认为，受到香港基本法保障的一国两制在过去一年饱受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干扰，香港的自由面临新的威胁，主要原因是2015年10月至12月发生的5名铜锣湾书店东主和职员分别被中国官方指使的人员绑架到中国境内的事件。他们分别是瑞典公民桂文海以及拥有英国国籍的香港居民李波。他们在2016年初被中国当局送到电视摄影机前承认他们被指犯下的控罪的举动，更加被国际社会广泛谴责。报告引述时任英国外相哈蒙德指责，中国有关人员在香港绑架英国公民李波到中国大陆的事件，是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内保证香港居民受到香港的法律制度保护的条文。 委员会的报告书同时引述美国国务院在今年较早前向国会提交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书的内容，说美国国务院严重关注香港书商被绑架事件，并且认为这个是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冲击一国两制的最严重事件。报告引述铜锣湾书店经理林荣基在2016年6月返回香港之后公开他以及其余四名书店人员被绑架和扣押的经历，包括他们被强迫招认罪名。报告引述林荣基说，这些绑架和扣押行动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直接指示执行。委员会报告书特别提到香港出现有关自决和独立的活动，这些活动受到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影响香港内部事务，中国经济活动和文化对香港的影响增加有关。在2014年爆发支持实现更大民主制度的雨伞运动结束之后，活动人士、学生和支持民主的人士纷纷成立了新的政治组织，并且参与之后的香港区议会和今年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报告书记录了六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因为被认为支持港独而被选举当局取消候选人资格，被外界认为香港当局有政治审查之嫌。虽然发生这些情况，但是属于泛民主派和被认为支持自决的本土派的候选人在70个立法会议席当中获得30席。这些本土派候选人在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当中获得6个议席，并且获得 19% 的直选选票。至于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报告书引述香港记者协会等组织的报告，说政府对传媒的限制、对记者的暴力事件，以及传媒拥有人因为同中国的商业利益而对属下记者和编辑施加压力，使到新闻从业员认为对过去一年的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继续倒退。香港的南华早报就被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收购之后，更加增加了传媒自我审查的顾虑。委员会在这份年度报告书内建议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切实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并且应该在会见中国和香港官员的时候主动提出被绑架的铜锣湾书店股东目前的情况。委员会报告书呼吁重新开启香港政治改革的进程，并且建议美国国务院应该要继续在1992年颁布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内的301条款，每年向国会递交有关香港情况的报告。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还建议行政部门和国会需要共同判断决定，如果香港的自治和法治继续受到威胁的话，是否需要修改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书同时建议需要透过发表公开声明、官员互访以及国会通过决议案的形式，强调维持香港的新闻自由、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司法制度和高透明度的政府治理。这多方面的连接是香港继续保持作为亚洲商业和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柱，亦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若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批新的美国总统大选民意调查显示，自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之间的第一场辩论之后，克林顿再次取得领先的优势。很多美国选民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在那场辩论当中胜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前国务卿克林顿领先首次竞选公职的房地产大亨川普，以及另外两名候选人，自由意志派的加里·约翰逊和绿党的吉尔·斯泰恩。在这场四人的角逐中，克林顿都以4-5%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名候选人。在他与川普的直接较量中，克林顿的优势还要略大。在争夺激烈的各州所做的其他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处于上风。这些民意调查都是在他与川普上星期面对面较量结束几日后进行的。决定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不是全国全体选民的直接投票结果，而是50个州的投票结果。那些人口最多的州在决定性的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说，希望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克林顿如今在11个摇摆州中的7个州处于领先，这个使她的竞选之路更加明朗。 亦就是他有望赢得选举人团票数中270票的多数，从而打败川普。克林顿在众多人口大州的支持率亦高于川普，这些州的选民多年来都选择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们很可能亦将在11月8号将票投给克林顿。政治民意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克林顿在与川普的首次辩论中胜出，他令川普陷于守势，并且攻击川普无视总统竞选40多年来的传统而拒绝公开税表。克林顿还抨击川普长期以来对女性出言不逊，而且多年来想要证明奥巴马总统在肯尼亚出生，不是美国公民，而这种讲法早已经被揭穿是谎言。克林顿还攻击川普诋毁环球小姐艾丽西亚·马查多。川普曾经是这个选美比赛的老板，马查多在一次比赛中摘得桂冠。几年后他体重增加，川普对他讲了侮辱性言论。在总统辩论的几日后，川普继续发推嘲笑马查多。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川普1995年州税税表中的三页，其中显示川普在当年申报了$9,1,600,000的商业损失，包括赌场和其他商业项目经营失败造成的损失。这项扣税额高度足以使这位房地产大亨能够有最长达18年合法免缴个人所得税。克林顿星期一嘲笑川普是精明商人的讲法，他在中西部州俄亥俄的一个助选集会上这样问，一年就损失$10,000,000，这个算什么是天才。他说川普合法的避税是用双手同时白拿美国的东西给剩下的人埋单。川普对此予以反驳，他称利用税法正是他的精明之处。他说每一位纳税人都有权用商业上的损失抵消收入所得。他在西部科罗拉多州对支持者说，作为商人和房地产开发商，他为自身、公司、投资者和员工的利益合法利用税法。他意思是诚实地说，他精明地使用了那些法律。他在竞选中时时说，他有信托责任，不支付多于法律所要求的税款，就好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就是尽可能的少交税。他必须对大众说，他们那种花纳税人的钱的方式令他厌恶。他还说这个不是靠运气，而是靠行动和才能，很多的才能。他能够利用这个国家的税法以及他的商业上的精明头脑，从房地产的乱局可以称萧条中挖出一条生路，很少有其他人能够做到他这样。在大西洋沿岸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建赌场而损失数百万美元的川普说，筹码掟出去的最后时刻正是他状态最好之际。他们都说他完了，每个人都说他完了，但是他还在这里。星期二的焦点是川普和克林顿两个人竞选搭档之间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他们是共和党人印第安纳州州长麦克彭斯和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蒂姆海恩。在距离大选日还有五个星期之际，这两位候选人证明自己能够升任副总统职位的同时，还要为各自的拍档站台，为他们的政策辩护。川普星期二在西部的亚利桑那州参加竞选活动。亚利桑那州通常在大选中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克林顿在这里的支持率逼近川普的支持率。克林顿在东部大城市费城郊区参加竞选活动，他的女儿切尔西和演员伊丽莎白·班克斯亦前去助选。克林顿试图使过去投共和党票的女性选民倒向他这一边。他在回答一位少年问题时，讲到年轻女性担心自己体型的问题时，他说川普侮辱过马查多，而川普过去几年有关女性的言论展示刁难和刻薄达到新层次。克林顿在讲到马查多获得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冠军的时候说，你还能够获得比那个更多的赞誉吗？但是仍然不够好。这位民主党候选人说，父母、老师和所有男女都必须挺身反对那种只注重女性外貌而不是心灵或者才智的那种文化要求。克林顿和川普定于下星期六举行第二场辩论，这场辩论以市民大会的形式进行，届时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将有机会向他们提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军方今年八月举行汉光32号演习之后，台湾朝野立委就要求国防部调整战略，因应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创佐表示，中国近年来积极发展反区域介入的战略，引发了台湾以及周边国家的关注。
他们的这目标是要在暂时可以防止其他区域兵力的介入跟投射嘛，那包括像美国跟日本的支援，那我们国军自己在这个部分的这个。
林创佐说，他们的目标是在战时可以防止其他区域兵力的介入以及投射，包括美国以及日本的支援。台湾国军在这部分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林创佐委员还说，两岸军力处于不对称的战争状态，台湾军方和盟军在作战的时候如何有效结合是非常重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防官员就汉光32号军事演习执行经过等国防议题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台湾国防部副参谋总长蒲泽春上将答复的时候指出，台湾近年来军事演习的重点之一就是因应中国的反区域介入战略。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反介入这个拒止的这个它的操演的方式跟地点，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地点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战
略。蒲泽春说，台湾很清楚知道他们反介入操练的方式以及地点，针对地点台湾亦都做了很多战场的经营，在那边进行训练。蒲泽春上将还指出，台湾和周边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一直在这持续进行，以落实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战略。台湾国防部还证实，日前在台东举行的导弹演训，因为发现中国海警船在附近公海活动，为了防止重要参数外泄，因此临时决定停止训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中国对台湾策略在各方面都转趋强硬，台湾军方亦都必须调整因应的策略。
相信我们要给台湾人民一个很安心而且很有稳定的一个态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他相信他们要给台湾人民一个很安心而且稳定的态度，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国军在两岸的防备上面如何得到人民的信任。陈亭妃委员还指出，军方的演习要不断的精进检讨，同时面对信息电子战，第四军种也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台湾国防部副参谋总长蒲泽春上将答复说，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台湾军方目前不断加强训练，针对敌情练兵，同时在侦查方面也都有更多的作为。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指出，汉光32号演习在信息电子作战部分首次轮选民间专业人士和军中干部共同执行网络防卫演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质询的时候表示，美方建议台湾军方应该发挥精锐部队以及投资更多资源在不对称作战上面，并且落实在演习当中。蒲泽春上将回应指出，感谢美方的建议，事实上包括特种战争、追击手等项目亦都已经在规划的兵力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积极推动自主国防，叫出了国难国造和国基国造的口号，并且寻求发展自制的潜艇和教练机的能力，希望美国提供那些台湾并不具备的技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星期一上午在威廉斯堡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发表的演讲当中就表达了台湾的意愿，不过五国大楼官员对此议题却是提出了美方的疑虑。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顾问海大卫在同一日的晚上的演讲当中指出，台湾自行建造军机潜舰将会带来新的挑战。他表示，美国政府支持台湾通过任何合法方式改善他们的自我防卫能力，但是作为朋友，美台双方应该坦诚地针对台湾自主国防涉及的问题交换意见。海大卫表示， 由于美国政府不具备太多台湾国防产业所要寻求的技术，美台国防产业界势必要建立新的紧密合作关系。在涉及到敏感技术转移的部分，美国亦都必须有相应的法规、遵循标准以及是规范。这些都是为了要确保美国的技术不会被不当地转移。对一些的伙伴来讲，这个将会是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经验。他更加进一步地指出，台湾必须通盘思考一些困难而且是独特的问题，譬如是那些在中国大陆拥有重大商业利益的台湾公司，他们会如何去参与台湾的国防领域。而此外，考虑到台湾有限的国防资源以及是相对而言规模较小的军队，台湾自行建造少量的武器系统是否具有经济效益，对美国供应商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海大伟表示，这些都是台湾必须要事先想清楚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台湾希望能够国防自主，并不表示美国国防部就会减低他们对台湾的承诺。五角大楼将会在一旁协助台湾思考这些问题，持续与台湾国防部合作，并且支持台湾为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所做的一切努力。海大伟说，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安全合作伙伴，在台湾持续面临中国强大的军事威胁之下，美国必须确保台湾有各种包括武器以及服务的必要防卫能力。不过他亦都强调，虽然台湾无法与解放军的军事投资抗衡，但是台湾可以充分利用他的防卫优势，加大拒绝让解放军达到他们军事目标的能力。海大伟还提供四个领域作为国防改革的思考方向，包括：一、国防资源运用的优先顺序；其次就是本土防御；第三就是建立一个精英部队，以威胁、阻断以及是延迟解放军的侵略，让台湾得以撑过网络袭击、导弹袭击以及是空袭，并且仍然有能力对进犯者造成威胁；第四就是持续着重于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以提高存活率。这个在传统防御无法满足台湾现实需求的情况之下，对台湾军事能力的发展已经是变得更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尼外长苏特雷马尔苏迪在星期三说，今个星期在靠近有领土争端的南中国海海域举行的军事演习并非挑衅，因为这个是在印尼领海进行的例行军事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布斯以及雅达在雅加达的报道。
官员表示，星期四印尼空军将在纳土纳群岛附近开始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主要是在这一片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上演一场主权秀。这个区域位于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区域边缘。总统佐科维多多四个月前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行动，来支持纳土纳群岛附近的渔业、油气开采和防御设施。在那个之前，印尼海军和中国渔船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对峙事件。中国就印尼对纳土纳群岛的主权宣称并没有纠纷，但中国称两国在印尼所讲的纳土纳海存在重叠的领土主张惹怒了印尼。印尼外长马尔苏迪说，他想要强调，这个并不是印尼第一次或者唯一一次军事演习，他们已经演习过多次，而且演习发生在印尼的领土，不是在南中国海，而是在纳土纳海，这个是印尼领土的一部分。据《简氏防周刊》报道，10月6号演习的计划是对纳土纳大岛无疑进行一次空袭，并夺回一处被占领的跑道。这一处岛屿靠近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中国在南中国海根据所谓的九段线宣示主权，一家国际仲裁庭最近否定了九段线的合法性。印尼空军发言人杰米特利仲贾准将说，他们希望显示他们在那一个海域的存在，他们有足够好的空军力量发挥震慑作用。大约2000名军事人员将参加星期四的演习。特利仲贾说，演习将包括出动特种地面部队、运输机、直升机和印尼拥有的喷气式战斗机，包括俄制苏海战机和美制 F-16。 印尼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丹多维耶哈亚议员对美国之音印尼早语话：雅加达最近拨款3500万美元，加强纳土纳海嘅军事基地。纳土纳系最边缘、最靠外嘅地区，万一发生咗乜嘢事，处理起嚟需要时间。为咗巩固呢一个嘅地区，佢哋需要加强防备，增派部队。美国之音嘅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说，多数中国人担心领土争端或者会导致军事冲突。在泰国被拘禁长达12小时的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说，他在被拘留期间受到泰国方面的恐吓。飓风马修穿过巴哈马，即将进入美国佛罗里达州。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个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中国人担心和邻国的领土争端有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公布的调查发现，来自今年较早时候对3000多名中国人的问答，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方面和菲律宾以及印尼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端。海牙上设的仲裁法庭今年7月否决了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胜诉。皮尤民意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对导致冲突的争端存有担心。当被问到对一些具体国家的看法的时候，61%的人对印度没有好感，81%的对日本没有好感。相反，南韩留给中国人的印象较好，55%的中国人对南韩抱有好感。受访者当中有一半人对美国持正面的看法，若有同样多的受访者说，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好像他一样成为世界的强国。75%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和10年前相比，中国在当今世界发挥着一个更加重要的作用。大约同样比率的人提出有必要抵御外国势力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泰国被拘禁长达12小时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他在被扣押期间遭到泰国方面的威吓，曾经一度担心自己会成为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翻版。仍要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进行交流的黄之锋，星期二在抵达泰国机场之后被泰国政府扣留了长达12小时。黄之锋星期三晚间说，他在抵达曼谷的时候，停机坪上已经有20多名的警察等人员在守候，并且上前没收他的护照，其后被单独扣押，并且拒绝让他接触律师和家属。黄之锋说，他当时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的桂文海。他说
I feel hopeless, scared and tired. At that moment, actually, I just worry that whether I would be.
黄之锋说他感到绝望、恐惧、身心疲惫。在那一刻，他甚至担心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桂文海，或者类似铜锣湾书店事件的重演。泰国总理巴育说，黄之锋被遣返是中国事宜，与泰国无关。但泰国的一家报纸引述机场移民官员说，中国要求泰国在黄之锋入境的问题上给予合作，结果泰国移民局就将黄之锋列入黑名单，并且在驱逐他出境的时候扣留了他。泰国还曾经将上百名逃出中国的维吾尔族的穆斯林遣返回中国，但是曼谷政府强调他们完全是按照国际法办事。气象预报预计，飓风马修星期四将会穿过巴哈马北部，吹向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届时风力将会加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在逼近安德罗斯岛和拿索岛的时候，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该中心警告说，有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以及至少20厘米的降雨。根据天气预报，星期五飓风马修的风力将会从3级系加大到4级，之后将会直接北上袭击美国东海岸的佛罗里达州。佛州州长斯科特说，这一次飓风是非常之危险，撤离永远不会嫌早。如果住在低洼地区、离岸沙洲岛或者是容易淹水的地方，就应该要尽快撤离。四级飓风马修星期二重创海地之后，海地和多名尼加共和国据报至少有16人丧生，这个是52年来登陆海地的最强的一次飓风。海地将总统大选延后到星期日，因为很多原本将作为投票所在的学校和教堂，现在被用来安置数以千计流离失所的人。飓风马修星期二晚和星期三上午通过了人烟稀少的古巴的东部，造成该地区的数十栋的房屋被毁，以及在巴拉科亚市区的几百栋的房屋损毁。 飓风马修是自从2007年飓风菲利克斯以来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威力最大的飓风。星期三公布的有关服务业、工厂订单和国际贸易的资料显示，美国经济好过预期。美国经济最大组成部分是服务业，九月份服务业扩张的速度是近一年来最快。美国的工厂订单八月份是略有增长。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以此推断企业投资的趋势，企业投资连续三个月在增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发展绿色能源，继续和北京方面合作。我们会报道中国基层的选举独立候选人话受到打压以及刁难。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在雅鲁藏布江截流下游的印度方面感到担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中国的新华社在9月30号的报道说，概算总投资大约是49亿5320万元的西藏拉洛水利枢纽以及配套的灌区工程完成截流。这个水利工程位于雅鲁藏布江的右岸一级支流下布曲的干流上。中国方面今次截流行动引发了雅鲁藏布江下游方面印度的担忧，很多印度人担心用水受到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据印度电讯报报道，在中方截流的消息公布后，印度阿萨姆邦的一些当地组织对此激烈抗议。全阿萨姆邦学联以及一个当地的农民组织 KMSS 领导了反对在布拉马布特拉河上游修建大坝以及截流的活动。两个组织在10月3号要求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尔班纳达索洛沃向印度总理莫迪汇报这个问题，并请求莫迪尽快同中国就这件事进行沟通，防止中国做出任何危及布拉马布特拉河水流通畅的行为。雅鲁藏布江在西藏境内流经1625公里，然后进入阿鲁纳哈尔邦，称作桑朗河，再往下桑朗河和丹巴曲以及洛希特河汇合，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全阿萨姆邦学联秘书长鲁林哥哥伊对媒体表示，布拉马布特拉河是整个阿萨姆邦的生命线，同当地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 KMSS 组织认为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通过外交以及其他的策略性手段向邻国施压。中国一直坚称在上游修建大坝等工程不会影响下游的水流通行。拉洛水利枢纽和配套灌区工程主体工程在2014年6月开工建设，设计总工期为58个月。新华社援引拉洛水利枢纽及灌区管理局局长张云宝的话表示，这个水利工程是西藏水利发展史上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的地方选举，也就是县区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换届工作正在各地展开。辽宁省爆出了几十名人大代表的贿选丑闻之后，中国当局说将会依法惩处追究破坏选举行为。而同时独立参选人就呼吁当地的选民和暂住的外地选民要珍惜中国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通过参与选举去检验地方选举机构是否依法主持选举工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五年一次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在中国各地进行中。中国媒体新京报近日报道，辽宁贿选案之后如何避免出现贿选等破坏选举的情况成为焦点。据报道，官方警告称，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妨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或者是以暴力、威胁、欺诈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被视为违法，将受到依法处罚或者追究。此外，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其他违法的行为，以及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进行压制、报复，亦属于违法。一经确认，即使当选亦是无效。一些遭受地方当局打压的独立参选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基层，例如四川自贡市、江西支溪县以及广州和哈尔滨等地的一些选区，有意参选的公民依法连领取推荐表难于上青天。江西支溪县维权人士杨庭剑为参选当地人大代表遭打压，曾经被迫立下遗言。一个多月前，杨庭剑公开表明参选支溪县和鹤城镇人大代表的意向后，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压力。选举登记时，当地选举机构工作人员说他没有资格参选。杨庭剑前往当地选举委员会查阅相关法律文件，以证明非共产党员亦有参选资格，被以扰乱单位秩序、行政拘留十日，因而失去领表的时机。杨庭剑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在的选区投票时，在地方当局人员的恐吓和违规操作下，仍然有三十多人在另选他人一栏填上杨庭剑的名字来投票。他说，
他们就是完全是以流动投票箱来操作，就是说你投票的话就投到流动箱。
杨庭剑说，他们完全是以流动投票箱来操作，投票就投在流动箱里面好了，不用去投票站。投票站自始至终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投，然后大批人就在那里围过去，叫你投哪个就投哪个。现场他不知道，但是他们造成的那种气氛就很明显，不能够投杨庭剑的票，只能够投选票上那几个人。对于辽宁省爆出数十名人大代表贿选丑闻，杨庭剑认为这个在中国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普遍现象。他说，各地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选举都是暗箱操作，没有公开透明的选举投票程序，凡是暗箱操作的选举都有贿选造假的嫌疑。他说，
那么既然是暗箱操作，肯定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这个毫无疑问了。
杨庭剑说，既然是暗箱操作，肯定没有一个是干净。湖北省潜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发对美国之音表示，相比滋生贿选弊端的省级人大选举暗箱操作，基层选举的主要问题是选举机构在组织选举和打压公民独立参选过程中的公然违法。他说，
基层直选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中的过程中间，
姚立发说，在原以下两级的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贿选的现象基本不存在，存在的问题是选举的机构、选举的组织者，他们公然违法，一方面是组织违法选举，同时他还打压依法参选的人、依法监督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问题。现年58岁的姚立发出身农民家庭，是一名教育工作者。1987年后，他多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1998年以另选他人的投票方式高票当选，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2003年换届选举后，长期遭受地方当局监控，并且连累家庭。姚立发指出，地方选举机构违法选举的情况相当严重，不是缺少竞选人，而是竞选人处处受到打压和刁难。比如哈尔滨道外区的一位独立参选人领取自荐表的时候，遭到选举工作人员违法拒绝。姚立发说，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选举的组织机构应该向选民宣传国家的法律，宣传选举的。
姚立发说，选举的组织机构应该向选民宣传国家的法律，宣传选举的程序等，而且还要组织选民推荐选举候选人，但是他们实际上几乎没有做，这个是其一。第二， 他们先前讲的还有很多争做代表的人，就是民间所讲的独立竞选人、自荐竞选人，他们要参选的话要一张候选人推荐表比登天还要难。他现在知道有广州中山大学的在校学生要一张推荐表都是比登天难。有近30年独立参选实践，对中国地方选举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成功当选担任县级人大代表5年经验的姚立发，日前对武汉市武昌区选民发出公开信，呼吁有意竞选人大代表的公民到他所在选区选举工作小组领取区或者区和乡镇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表，并以此来检验地方选举机构是否依法主持选举工作。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黄石松没几久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对在本市居住1年以上或者已经取得本市工作居住证的人，如本人要求在本市参加选举并取得户口所在地原选区选民资格证明，亦可以在本市现居住地或者工作单位的选区参加选举。根据上述官方讲法，姚立发在另外一封公开信中鼓励在北京居住1年以上的外地选民行使选举权利，建议这些流动人口通过家乡换届选举办公室、所属乡镇或者街道办等单位开院选民资格证明，从而可以在北京自荐参选或者参与投票。姚立发表示，虽然地方当局以各种违法相关法律规定的方式阻止民间自发的参选活动，他本人正在准备参加今年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同时亦做好遭受打压的准备。辽宁人大贿选案曝光后，中共党内省级换届选举有几位干部参与现场监督查办下级党委和几位的选举违纪问题。中纪委网站消息，近日湖南省委从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等有关单位抽调84名精干力量组成14个现场督导组，对各市州党委、纪委换届选举工作展开现场监督。而同时，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独立参选人反映的地方官员和选举机构打压、刁难自荐参选公民等违法行为，能否引起北京高层察觉，和好似他所宣布的依法处罚追究，进而保险公正透明的选举程序，仍然是中国官方面临的一个检验他依法治国诚意的现实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两岸方面嘅消息。台湾政府大力提倡可再生能源，咁台湾官员话同中国大陆嘅能源合作仲系继续紧。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政府推动绿能科技、亚洲植谷、生物医疗、智慧机械以及系国防航太呢5个创新产业。台湾经济部能源局副局长陈慧玲最近参观台湾太阳能企业的时候对记者表示，新政府将以最大的诚意来帮助绿色能源企业快速发展。
所以绿能科技，我们过去在我们的绿能要生方案里面，我们就有预
陈慧玲表示，绿能科技台湾过去在他们的绿能跃升方案里面，他们有预估到在未来的产业大概是太阳能跟 LED 是会破兆元。目前台湾有提出的新的一些的积极的计划，包括太阳能2年计划跟风能4年计划。根据这项太阳能2年推动计划，除了太阳能2年装置目标提升至15.2亿瓦以外，使用高效能的模组还会是得到政府的6%的补助。经济部最新的再生能源目标是到2025年，新能源总发电量是515亿度，占当年发电总数的20%，正式是取代核能。业内人士说，新政府目标下的太阳能发电是马英九政府的2倍，但是实际达到这个目标的阻碍是非常之大。较马英九政府相比，蔡英文政府突出太阳能以及是离岸风力发电。马英九政府在能源方面除了强调绿色能源，亦都是继续坚持核能的必要性，而新政府是希望寻找替代能源，提高发电效率，节约能源，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是电业自由化，来达到2025年非核家园。这个是包括 马英九政府所制定的在2025年太阳能发电是达到装置量大举提高到是200亿瓦，上调超过 50%。在10月3号举行的全球招商大会上面，蔡英文是再次强调了新政府对创新产业的重视。蔡英文表示，台湾经济的转型将会取决于绿能科技、亚洲植谷、生物医疗、智慧机械以及国防航太这五大创新产业。台湾是诚挚地对欢迎对于这五个领域的投资。而对于国内企业的扶植，在新政府之下亦都是得到落实。能源局副局长陈慧玲表示，目前在科技研发上面，能源局有能源科技基金可以注入到科技方面的研发。在谈到与中国的合作还是竞争的问题上面，陈副局长表示，目前台湾和大陆的合作应该有的仍然是有，并没有停止。
太阳能电池大陆大概第一嘛，他们占的整个世界的 market share。
陈慧玲表示，太阳能电池大陆大概是第一，整个世界占的市场份额是超过 40%， 而台湾亦都是十几个百分点。在过去这个部分和大陆方面有合作，目前这个合作关系仍然是一样，没有大幅度的改变。但是他强调，台湾的优势是在于是效能，它的太阳能板的效能是高，研发技术优良。比如是台湾大同集团下的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发了表面材料是非玻璃制成的高效晶片，能够将太阳能板是用在汽车、道路等不能够允许反光出现的位置。绿能科技公司的产品是销往全球，他们的总经理林士元就表示，对于中国大陆的市场，他们仍然是有待观察。
中国大陆我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急，因为我们怕专利被 copy 走。
林士元表示，他们对中国大陆方面可能是没有那么急，因为他们是怕专利是被复制，很多公司的专利在中国是被复制，然后是诉讼都失败，这个他们是一开始就比较审慎。能源局能源技术组的陈崇慧博士表示，虽然政府鼓励措施是很多，但是达到太阳能发电目标难度是很大。根据中时电子报的报道，全台湾截至去年10月为止所积累的太阳能发电装置量不过是728兆瓦，仅仅达到200亿瓦的 3.6%。 分析人士指出，要达到新政府的目标，未来的10年每年的太阳能安装量都是要达到近 30% 的增长量，达到这个目标是困难重重。台湾土地有限，首先就要解决土地的问题，不耕作的土地多为私人所有，整合难度是大，而太阳港电设在空旷的区域，电网强度不足，而同时包括中国大陆的台湾周边国家都在发展新的能源，整个市场存在着巨大的竞争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世界热带海岸线地带的淡盐水当中生长的这些纷乱的灌木丛和低矮的树木，能够抵御风暴巨浪，为鱼类、贝壳类和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地，并且防止海岸线侵蚀。不过保护住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红树林就正在消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玉德的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的卫星图像显示，过去两年来，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发生令人震惊的变化，数千公顷死去的红树林留下一条贫瘠无防护的海岸线。詹姆斯·库克大学的诺曼·杜克称，这些图像触目惊心。他说
It's not only unprecedented, it's extensive.
杜克说，因为这个不单止是前所未有，而且很广泛、很严重。杜克是一名红树林专家，他说红树林顶梢枯死的情况在北方长达200公里的卡宾塔尼亚湾不断扩大。他说
So the trees here are alive, right? And we can clearly see they're dead in this image here.
杜克话呢度嘅树仲有生命，但系可以清楚睇到呢个图像里边嘅树都枯死。杜克相信气候变化导致缺少降雨系造成大面积枯死嘅原因。佢话
：The wet season was only 1 month long in the year before.
杜克话：去年雨季只有一个月，而通常北方呢个地区嘅雨季可能有3至4个月。红树林为好多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冇咗红树林，海岸线会变得极易受到侵蚀。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沃德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看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对阿尔及利亚，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以及 Down to the wire。
Larry， 今天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如果美国队赢了就入16强，如果输了就要回家了。
I know，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The US or Algeria？
我都不知道。
I agree. It's hard to predict who will win. All I know is that I'm going to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the whole game.
乜话？你要坐喺耳边嗰度睇比赛？咁样坐一阵你就攰啦。
Actually, when you are really excited or nervous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Oh,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唔系真嘅坐喺耳边上，而系形容紧张。你即系话呢场比赛令到你觉得好紧张、兴奋，简直坐又唔系，企又唔系。
Right. Or for another example, my friend Eddie loved the new Jack Nicholson suspense movie. He said it kept him on the edge of his seat for 2 hours.
是啊，悬疑片总是令人提心吊胆，紧张到不得了的。诶 ，Larry， 你不是说在网上买了件美国队的球衣的咩？寄咗嚟未啊
？I've been wai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all week for it to come, but it hasn't arrived yet. I hope it didn't get lost in the mail.
唔好急，可能今日就到呢。诶，你有冇睇其他世界杯比赛啊
？Yeah, a few, but for me, none can keep m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like a U.S. match does.
咁又系，不过足球比赛太紧张啦，不如我哋仲系睇美国偶像啦，轻松下嘛。
No way! I'm alway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ever they announce the winner of American Idol.
哎呀，你点解睇到咁激动噶？咦，系，我真系睇唔出你都系美国偶像嘅粉丝啊！
Well, you never know when you might learn something surprising about me, Li Hua.
哈，咁以后同你讲话，我应该紧张啦。I'll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 I talk to you. 真系太紧张啦！双方一直都系0-0，我仲以为美国队要被淘汰。点知美国队居然喺最后3分钟入咗球，咁就入咗16强啦。
I know that was so amazing. If I watch a few more games like that, I'm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心脏病唔会啩？不过呢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真系好刺激噶。
You're right. That game really came down to the wire.
Down to the wire？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comes down to the wire, that means there isn't much time left.
Oh, down to the wire 就是指到最后关头。你是说这场比赛在快结束的时候居然难分胜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big report for work is due tomorrow and I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So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today.
你是说明天有报告要交，但是你还没写，所以今天是你的最后关头。诶，既然要写报告，做什么还看世界杯啊？
I'll just say that I know what's important in life. Say, how is your summer job search going?
仲喺度揾紧啊！我就嚟冇钱啊！如果再揾唔到工，我做都交唔出啊
！Gosh, it sounds like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Have you had any success?
系有一份工，我已经进入最后一轮嘅面试。公司话今日下昼打电话通知我嘅结果。
Wow, it sounds like it's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You must really b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系，就嚟5点啦。都仲未有电话嘅，我真系急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表示紧张兴奋；而另一个咧就系 down to the wire， 意思就系指到最后关头。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将会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